让别人家的儿童为自己家干家务，在海地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从文化角度而言，这种做法为历代人所接受，但它的确是一种具有奴役性质的剥削童工的劳动形式。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起了一场运动，力图在海地改变这一侵犯儿童权利和身心健康的不良传统。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这是海地家庭童工典型的一天。他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开始，他在全家人起床之前便苏醒过来。他先把尿壶倒掉，然后再拖地，之后从街上打上几桶水提回家。在太阳升起之时，他为一家人准备咖啡和早餐。每天在他起床之后到晚上上床睡觉，就总有干不完的家务活。他所服侍的一家人并不是自己的家人，他只有七岁，他是一名家庭童工。家庭童工在海地克里奥尔语中的字面意思是与某某待在一起，而今它已变成海地社会中最不好听的一个字眼。最初人们在推行这种做法时，目的是想把儿童送到城市当中，同更加富裕一点的亲戚一起生活，以让这些儿童接受教育并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但近些年这种概念已经走样，变为一种剥削制度。现在它已变为一种国内贩运和现代奴役形式的剥削，特别是在2010年1月大地震发生，经济开始恶化之后，许多前客开始受雇为一些家庭寻找童工。曾经做过家庭童工的卡戴特表示，家庭童工的悲惨生活超出人们的想象。
孩子们没有自由，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劳动得不到报酬，他们不拿工资，没有任何分文，他们吃的食物甚至同所住的家庭也不一样，吃的东西明显要差许多，即使这样他们还要自己做自己吃的。
卡德特表示，家庭童工中有许多是孤儿，这是导致许多儿童被迫充当童工的原因之一。
有两种儿童，一种是有父母，另一种没有。有父母的被视为正常儿童，没有的被视为不正常。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因为一直觉得缺点什么，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陷入如此境地。
据儿基会推算，海地估计有225,000名儿童，主要是5到17岁的女童在充当家庭童工。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0到14小时。由于营养不良，一名15岁的家庭童工的身高和体重分别比一般海地儿童矮4厘米、轻20公斤。除了长时间的工作之外，这些家庭童工还经常在身体、言语和性方面受到侵害。卡戴特表示，家庭童工一般都在很小的年纪便开始落入虎口。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我从没想到过，所在家庭对待我的方式有什么不对。因为我开始充当家庭童工的时间太早了，我在4岁时，他们给了我点小恩小惠，让我扫院子。在同一年里，我在得到一些小恩小惠后，开始一天洗2次车，打扫洗手间，清倒夜壶。在我环顾左右时，我发现其他的孩子也在做我同样的事情。
海地在2007年7月批准了劳工组织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在2009年6月批准了最低年龄公约。这两个公约都禁止使用孩奴，保障儿童拥有免费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劳工组织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界定了童工的最恶劣形式，将奴役或相当于奴役的做法，如贩卖儿童、债务劳役和奴役、强迫或强制劳动列为头等禁忌。然而，所有这些最恶劣的剥削童工形式似乎都在海地家庭童工制度中有所反映。劳工组织表示，海地10个儿童当中既有1人从事家政劳动，但他们是没有受到人们太多注意的一个人群，隐藏在成千上万个家庭之中，忍受着多种形式的盘剥。卡戴特表示，家庭童工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群体。
家庭童工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隔绝，他们就像这个社会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在这社会中，他们的身影似乎是不存在的，他们被禁锢在后院之中，他们无法上学，他们不被视为这一社会的普通成员，他们没有出生证，从来没有作为儿童被登记过，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也没有人在乎，就好像他们居住在一个国度，但他似乎又不属于这个国家。
2011年6月15日，在劳工组织的主持下，海地社会事务和劳动部、美国国务院以及巴西外交部签署了一项旨在消除海地童工现行的三方合作协议书，这是劳工组织经手的首个北南南三方协议。协议签署后，劳工组织消除童工劳动计划在美国和巴西的支持下，于2011年12月在海地发起了一个新的项目，项目的重点放在加强机构建设和社会对话，使儿童免于从事童工劳动，开发新的模式，为青少年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他同时在公民社会中增强人们有关海地童工的意识，特别是关于家庭童工这一制度。劳工组织消除童工劳动计划还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推出了一项名为结束家庭童工的运动，旨在对海地儿童家庭劳动和其中存在的侵权行为给予曝光。这一运动于2012年6月12号在海地首都太子港正式启动，这一天恰逢反对使用童工世界日，这是政府、公民社会、私营部门首次同国际伙伴一道共同携手采取行动，以期结束家庭童工这一现代奴役形式。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